弟兄姐妹平安，我叫陈欣兰，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有三个看家本领，哪三样呢？就是烧饭、洗衣跟带孩子。跟我说一遍，烧饭、洗衣、带孩子。在烧饭、洗衣、带孩子之余呢，我非常的喜欢读圣经，常常读得津津有味，而且一读再读，就不知不觉地把圣经背起来了。为了鼓励大家也做一个背圣经的人，所以呢，我每一次讲道之前，我都要把所讲的经文先背给大家听。那今天呢，依循惯例啊，我讲诗篇27篇啊，这是一首信号诗啊，大卫的信号诗。所以呢，我也不晓得你有没有带圣经来，或你的手机上面有没有诗篇27篇的经文。如果有的话呢，你就翻到诗篇27篇；要不然呢，你就呢用打开手机的诗篇27篇，我先背给你听啊。由于呢，我从台北来，现在该睡觉了。所以背得不轮转的时候呢，不流利的时候呢，请用爱心提醒我啊。当我背完以后，我们再一起来读诗篇27篇啊。诗篇27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又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跟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现在轮到你们，我们一起念，一起来啊，请。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来读一生一世的信号。诗篇二十七篇事实上是大卫回忆录，日薄西山的大卫，走到人生尽头的大卫，他把他人生最重要的心得告诉心爱的儿子所罗门，他就做了这一篇回忆录，讲到他是一个一生一世信靠神的人。他一生一世呢多灾多难，可是因为信靠神的缘故，他活得多彩多姿。我们讲诗篇二十七篇呢，先谈一谈害怕啊，害怕在多灾多难的时刻，苦难临到的时候，性命不保的时候，离死不过一步的时候，内心是充满了很多的忧虑跟恐惧的。这就是大卫人生的写照啊。我们先讲恐惧，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恐惧了呢，一直往下沉啊。好，啊，这样子或许会好一点。我们先来讲恐惧。我不晓得在座的您有没有恐惧过，感到很大的惧怕过。我先讲一个故事给您听，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他叫做摩尔，他在美军太平洋上的一艘潜水艇里面服役。有一天，这艘潜水艇的美国官兵，他们发现一个日本舰队迎面而来，有驱逐舰，还有布雷舰。于是呢，这一艘美国的潜水艇，我不用它比较好，嘿，我拿在手上比较自在。这艘美国的潜水艇呢，向其中的那一艘驱逐舰发射了三枚鱼雷，可是都没有打中。所以他们又对准了另外一艘布雷舰，正要攻击布雷舰的时候呢，被对手发现了。他们是为什么潜水艇会被对手发现呢？原来日本的飞机飞过天空，他们从上往下看，看见了这艘潜水艇，而且也知道这个潜水艇呢向他们的舰队发射鱼雷，所以当然立刻通知他们的舰队啊。所以这艘美国的潜水艇被发现了，所以他们呢立刻下降沉到深海里面，这样呢才可以避开布雷舰的攻击。可是这个布雷舰呢，当然锁定了这一艘美国潜水艇，对着潜水艇丢下了深水炸弹。哦， 为了应付这一场可怕的攻击，所以呢，潜水艇的官兵呢，在所有潜水艇的舱盖上呢，都加了好几层的柱子，而且为了保持安静，就关掉了所有的电扇、冷却系统跟发动机。潜水艇里面的温度高达了摄氏40度。舰长规定每一个官兵必须躺在床上不准动，以免制造事端。而呢，日本的布雷舰不断地丢下深水炸弹，丢了15个小时，其中有10几个呢就在潜水艇附近爆炸。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摩尔，他的身上穿了军夹克还有毛衣，他却冷得发抖，直冒冷汗，而且他的牙齿呢不断地打颤。他深深地被恐惧征服了，他饱受死亡的威胁，他能够怎么办呢？此时此刻他陷入在死因的幽谷里面，他需要神发出亮光，他需要神来驱散黑暗，救他的命。当然他就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他们被攻击15个小时之后，日本舰队悻悻离去。整艘潜水艇里面的官兵，他们死里逃生，他们毕生难忘这一个恐惧的经验。我们今天读诗篇27篇，这是一首大卫回忆录，他回顾了自己多彩多姿却又多灾多难的一生。在他生命的每一个历程里，每一个阶段里面呢，都有大难临头性命不保的时刻，可是神的帮助总是及时来到，好像黑暗里面有光照射进来，驱散了黑暗，引入了平安，多次蒙恩，不断得救。所以大卫知道自己是一个信靠神才活下来的人，因为信靠神的缘故，这个活下来的生命也就多彩多姿。他年老发白了，日薄西山了，大卫掏心掏肺，耳提面命，他要把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心得告诉年幼娇嫩的新王。这个年幼娇嫩的所罗门刚刚做王，所以他就教导他待人接物、处理国政、面对危机的时候都要信靠神，这样你才能够完成神给你的托付，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做一个不枉此生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大卫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来看神如何鼓舞我们，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这一些敬拜神的人，如何的来面对人生旅途的挑战，不惧怕也不惊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所以我们呢要先从第一节来讲，第一节请打到第一节，薄暮时回顾一生。第一节呢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一定要发现，你一定要注意到，通常不是每一首啊，通常诗篇啊那一篇诗的第一节是它的结论。希伯来人作诗先把结论说出来，才娓娓道来这一首诗的内容。例如说我们刚才读诗篇23篇，大卫就先说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一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讲完了结论才娓娓的到来，是怎样的不致缺乏？什么都不缺，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诗篇27篇也是，第一节呢，他的结论是他是我的亮光。你知道吗？诗篇里面讲亮光，就是因为夜很深， 黑暗很深沉啊，讲亮光是因为太黑了，黑暗是死亡的代名词。在诗篇里面讲黑暗讲黑夜，就表示说死亡笼罩，性命不保，内心充满了忧惧啊。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那是因为背景是太黑了，夜太深了，所以呢他需要上帝的拯救。纵然苦难不绝，灾情惨重，身处困境，恐惧万分，可是呢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为我们翻转黑夜成为白昼，他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使我们勇敢又坚强。人生道路崎岖难行，意外连连，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得面对。如果当你面对的时候，你内心充满了恐惧，你一定苦不堪言，举目维艰。可是呢，如果你是信靠神的人，紧紧地依靠神，你就会发现在活人之地你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所以呢，人生暗夜，神是我光，死亡威胁的时候，神救我命，危机四伏的时候呢，神保护我，恐怖的情境我们可以不害怕。让我们一同来说最后面的最后面的黄色的字，来，信靠神的人，神赐力量，面对恐惧，克服忧虑，翻转困境，挥离悲伤。下面呢，第二节开始，大卫娓娓道来，娓娓道来。他从年少的时候，神就以立约之爱来爱他啊。所以第二节他先讲他年少，他经历人生第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那惊心动魄的恐惧是什么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他就半跌扑倒了。大卫说得很清楚，他人生第一个极大的恐惧，不是为了抢救自己牧养的羊而出拳打死狮子打死熊，而是呢，大卫在一次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竟然上到了战场，迎向强大的敌方第一武士。古代的战争呢，就是呢双方对阵，然后每一方都派出自己的第一武士第一勇士做一对一的生死格斗。大卫呢，为什么要下到战场呢？他只是一个少年牧羊人。那个时候呢，国家在战争期间，敌方是腓力士，腓力士人非常的强大，以至于呢，君王扫罗不敢出来应战。为什么呢？因为全以色列的军力不如人家。腓力士人为什么那么凶猛张狂，不断地侵略别人呢？原因是这样的啊。腓力士人啊，在3000多年前呢，他们就拥有了炼铁的技术，而且呢，炼铁是他们的专利。只有腓力士人才有铁的武器，战争武器。而以色列人还在铜器时代，以色列人的武器是铜制的。各位你要知道，在战场上铜器跟铁器相遇的时候呢，铁呢是削铜如泥的。所以整个的以色列这一方只有两个人有铁的武器，一个呢就是君王扫罗，另外一个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除此之外呢，那些兵器根本无法上战场，所以呢，以色列人躲起来不敢出来应战。而腓力士这一方呢，非常的张狂，第一武士的满口狂言，用侮辱性的言语呢咒骂永生神的军队。他侮辱神，他是一个亵慢人，他是一个张狂的人。 大卫呢，下到战场，只因为是他的爸爸吩咐他到战场上看看哥哥好不好，请哥哥写一封家书回来报平安。大卫就去了，没有想到呢，碰到非利士的第一武士，那个第一武士呢叫做歌利亚，如此的骂战，如此的侮辱我们的神。因此大卫下到了战场。大卫呢，他没有什么武器，他还在石器时代，他的武器是石头做的，五块光滑的石头。所以当他出来应战的时候，歌利亚这个巨人歌利亚觉得大卫在侮辱他，觉得以色列军队怎么派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啊？所以呢，就说要把大卫的肉给天空的飞鸟跟野地的走兽吃啊！所以这是一个敌我悬殊的时刻，而对方却是这样的张狂。大卫呢，靠着神，奉神的名迎向他，哦，迎向他。在这一次的对阵里，神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然一颗石头击中了歌利亚的要害，他一颗石头就应声倒地，他罪有应得。没有想到呢，大卫以小博大，凯旋而归，初上战场的生死格斗，对手凶妄而敌我悬殊，他为神而战，事成侵略，以小博大，凯旋而归。所以让我们来读这个最后面这一行，信靠神的人经历得胜，大赢胜战。任何的战争，任何的困难，我们奉主的名来面对，为主的荣耀而战，那就是一场胜战。我们靠着主的圣名，必定能够得胜。这是讲到他少年的时候，他击垮了巨人。第三节讲他年轻的时候被王追杀。我想要问一问在座的你，你不一定要回答我，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你有没有曾经委屈苦恼、困顿痛楚、窘迫不堪？不是因为你不对，而是因为你对；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不努力，而是因为你很努力。不论在社会上，或者是在敬拜的群体里面，被嫉妒，这种感觉真是难受。那是古今中外所有奋发向上的人的共同经验。而雪上加霜的是呢，他们所罗织的罪名很沉重，让你感到又苦又涩，承受不住。这个打了大胜仗的少年牧羊人，他成为一个大英雄啊！大英雄，他是国之栋梁啊！国之栋梁啊！弟兄姊妹，我今天啊来到这个营地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红块啊，长得是这样的高，你看背后他们这样的直，这样的高哦，就让我想起我18岁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有新生训练，我们的训导长呢，他就训话，他是一个东北汉子，东北人，很高大，他就告诉我们这一群呢，好不容易过关斩将上了大学的孩子，进入大学宰门了，就告诉我们大学4年不是有你玩4年啊，而是呢要用功的读4年。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呢，好不容易考进来的龙子龙女们啊，大家呢都做一个栋梁之才。他说他的家乡在东北，东北有许多参天古木，而这些的树长得又高又直，是做栋梁的，是做栋梁的。在我们东北呢，啊，就是那些黑森林里面的栋梁，在美国就是这种红块啊，在中东地区呢，最重要的栋梁之材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啊。栋梁之材呢，就是做宫殿或神殿神庙的大柱子的。大卫呢，这位少年英雄，他是国之栋梁，他成为王子的莫逆之交，连公主都爱他，嫁给他。 可是君王容不下比自己好的人。这个君王他发动整个国家机器，以大我迫害一个小我，真是让人心碎又惊恐。当大卫认清了没有活命的指望了，大卫难道没有求人吗？有，他先去找过王子约拿丹。王子约拿丹保护不了他，只能够跟他抱头痛哭，挥泪分手。大卫又去找过撒母耳，可是撒母耳已经太老了，早都淡出政治舞台，回家乡去办教育去了。而撒母耳已经垂垂老矣，快结束他的人生了，撒母耳也保护不了他。所以大卫最大的体认是什么呢？投靠耶和华胜过依赖人，投靠耶和华胜过依赖王子，只有靠神。此时此刻，大卫当他觉察到活命的指望是没有了，他就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我们好多人读诗篇139篇，读得很欢喜，因为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是多么浪漫的词句，叫做优美词句。可是事实上它一点都不好玩。什么叫展开清晨的翅膀？清晨的翅膀是指日光而言，展开清晨的翅膀就讲逃亡。逃亡啊，拔腿就跑，而且要跑得很快很快，慢一秒钟都不行，要跑得像日光那么快，所以叫展开清晨的翅膀。逃亡要逃到哪里去呢？当然是天涯海角啊，所以呢飞到海极。所以诗篇139篇是心酸又狼狈的，心酸又狼狈的一个记载。他不是逃往海极，我们说海极是哪里啊？你读那个大卫生平你就知道，是洞穴啊，洞穴亚杜兰洞，是旷野西弗的旷野，是树林，是泉水旁，还有外邦人之地。他还逃到外邦人之地呢，他居无定所，四处逃窜躲避追捕，一逃就逃了超过10年。各位啊，人生有几个十年呢？10年一个小朋友从小学呢都读高中读大学了，所以一逃就逃过10年。所以第三节啊，假如你有圣经啊或手机的话，你看第三节，我们看他怕不怕呢？这么恐怖的情形他怕吗？他怎么说呢？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所以环境虽然艰难，而且超过10年了，却可以长期的不灰心不上胆。为什么呢？撒母耳记23章14节说得好清楚，他是说扫罗天天追赶寻索大卫，扫罗天天寻索大卫，耶和华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而且呢，大卫还有2次放过扫罗的命。哎，大卫如果伸手杀扫罗，那就可以提前结束自己的苦难。可是大卫他敬畏神，他不敢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敢也不肯用自己的方式提前结束自己的苦难。他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方式。弟兄姊妹，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方式，跟我们不同啊，跟人不同，所以要尊重神的时间跟神的方式。所以这第三节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呢，就沦亡政敌，罪名沉重，因此就远走天涯，困苦狼狈，处境危急，唯信靠神，因此他不忧不惧，因为神护佑着我们。让我们同声来说下面的黄色的字，来，信靠神的人在困境中不自卑不自怜，活得卓越有尊严，活得卓越有尊严。 信靠神。在逃亡的时候，逃十年了，逃累了，逃怕了，他渴望安定，他非常希望不要再流离失所了。所以他的内心有一个很神圣的心愿。第四节呢，就讲到第四节讲到这一个神圣的心愿是什么呢？他希望早早的恢复自由，要跟神的百姓一同到神的殿里敬拜神、亲近神。此时此刻的大卫，他仍然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可是他只能够在旷野、在荒郊野外、天涯海角向神祷告、向神敬拜。他渴望过教会生团体的生活，他渴望跟弟兄姊妹一起在圣殿里面敬拜神。所以有一件心愿啊，每一个人都有所求、有所想，内心有一个很深刻的心愿。大卫的心愿是什么呢？在第四节说得好清楚，第四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一直求，一直求，一直跟主求，是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是一个爱慕圣殿的人，并不是圣殿有什么好爱慕，而是呢，神在圣殿里，圣殿里面呢有神的约柜。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建殿，所罗门才建殿啊。虽然那个时候呢，约柜呢漂流，约柜在流浪人间啊，可是大卫渴望跟信徒一起来敬拜。那时候的约柜在挪伯啊，在挪伯。大卫逃难，他的第一站逃到了挪伯，就是会幕所在地。约柜所在地，饥肠辘辘的他，他饿了，他蒙大祭司的怜悯，大祭司把撤下来的陈设饼给了这个饥饿的人吃，这是安息日的怜悯。大卫吃了陈设饼，可是呢，他逃亡，匆匆的逃走，什么都没带，而且一个军人却没有武器是不行的，他就问挪伯祭司，这里有没有武器？挪伯祭司说，有的，有的，当年你击杀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应声倒地啊，应声倒地，大卫怎么杀了他呢？大卫抽出哥利亚自己的刀，拿了哥利亚的刀砍下哥利亚的头，所以大卫的就带着哥利亚的头跟这把哥利亚的刀子当作战利品回到了以色列。这一把在战争中夺来的战利品呢，放在哪里呢？放在祭司那里，祭司把它放在以弗德的后面。以弗德是什么呢？以弗德是大祭司那一套华丽礼服最外面那一件背心裙啊，那件背心裙，那件背心裙非常的华丽，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而且呢有胸牌，胸牌上面有12块宝石，每一块宝石都刻了一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表达呢神把以色列人呢放在心上啊。所以这把战利品哥利亚的刀是放在以弗德，保管在以弗德的这个后面，所以大祭司准许大卫拿走。所以因此呢，大卫看到了大祭司的礼服是多么的荣耀华美，而呢进到了会幕里面，会幕是多么的荣耀华美啊，多么荣耀华美。而且呢，会幕里面呢啊，圣所啊，圣所的所有的墙壁呢都是金光闪闪的，虽然是皂荚木做的，可是都包上了金金。而圣所里面呢有金灯台，有金香坛啊，有金的陈设饼桌，在唯一的光源金灯台的照射之下，所以圣所金碧辉煌。而且圣所的幔子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绣基路伯，非常的华美。大祭司的礼服荣耀华美，整个敬拜的圣所荣耀华美，这一切都是为了反映、彰显、表达我们的神是何等的荣耀与华美的一位神。 所以大卫去拿这一把刀的时候，他进到了神的殿，所以呢，他知道要瞻仰神的荣美，他渴望逃亡的日子快快结束，好自由自在地敬拜神。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啊，属灵的人心系敬拜，他希望能够朝见神，到圣所去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说，来，信靠神的人，神看见你心底的渴望。神看见你心底的渴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心中有属灵的心愿，有很神圣的心愿，想要委身给神，想要为神的家，为神的殿，为神的百姓做些什么，神都看见。在逃亡的时候呢，身心俱疲，困顿难受，而且常常是有惊无险，可是每一次都能够成功的逃脱。哪里他是逃脱的高手呢？哪里是因为他技能高超呢？命大呢？侥幸呢？不是，这一切呢，知道是神保佑他。所以我们进到第五节，逃脱，一次一次的逃脱，逃脱后满有平安。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一个遭遇患难的人啊，遭遇患难却蒙神保守，神暗暗地保守他。我们讲一个暗暗保守的故事给各位听，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美军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面，他跟那个他的队友们失散了，他发现呢几个弯弯绕绕的地方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落单是很危险的。那这时候呢，他发现有一队日本兵过来了，日本兵遇到了美军，那一定是宰杀他了。他就逃，他就躲，他发现有一些岩洞，他就呢往岩洞那边走，把自己呢塞在岩洞里。他那么巨大的身躯刚好塞在一个洞里，可是问题是呢，你的头、你的背啊、你的腿什么塞在洞里，你前面怎么办呢？这时候他说，主啊，我是多么需要一堵墙，给我一堵墙吧，保佑我吧。他这个祷告完了之后呢，觉得这时候怎么会有一堵墙呢，他就又祷告了，他就说，主啊，如果你没有给我一堵墙，我今天就没有命了。主啊，纵使我没有命了，我依旧爱着你。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纵使如此，急祸不然，主啊，我仍旧爱着你。这时候他发现有几只蜘蛛来了，蜘蛛呢就开始织网，拼命织网。他说，主啊，我要的是一堵墙，不是几只兔丝的小蜘蛛。可是没有想到那几只蜘蛛非常的努力在织网，就这上上下下总是尽最大的力量。日本兵来了，日本兵一个岩洞一个岩洞这样搜索，可是呢经过他所藏躲的地方呢，他们只看到蜘蛛网在风中飘动，他们就走了。感觉神的伟大，神暗暗地保守他。我要的是一堵墙，主啊，你的恩典够用，纵使只是蜘蛛网，恩典够我用。所以神暗暗的保守。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从小到大你都会经历神的保守，而且是呢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家的例子，我的儿子读大学了啊，那我们那边常有台风啊，台风是很可怕的飓风，到十级阵风，风雨到十级的时候就要停班停课，不上班也不上学，因为太危险了。那可是那天早晨哦，风的那个级数直到9，就表示说都得去上学，上班的人也很失望，上学的人也很失望啊，都是垂头丧气的出来，而且一面出来一面骂台北市市长，因为都是由他来宣布。那个我儿子就走到我们家离大学很近，就在大学的门口啊。那我儿子呢就往大学去上学了，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忽然听到轰一声，他回头一看， 哇，后面几个人在吓得尖叫，脸发青。原来是什么呢？他走过那个行人的那个红砖道的时候啊，行人走的地方的时候，一个那个广告招牌，那个、一个广告头垂直下降，几秒之差没有打到他的头。那他不知道怕，他行过死荫的幽谷都不知道，神暗暗的保守他。那呢，后面那几个人看到的吓得在尖叫，所以他今天他就跟我说：“妈妈，妈妈，今天我平平安安回来了，神保佑我。”哦，我就抱着他感谢主。他觉得走路太危险了，他就决定买辆脚踏车。他一要买辆脚踏车，我都觉得我要哭起来了，更危险。因为我们儿子，我们家啊，我先生出门的时候，我会握着他的手，祷告完才让他出门。我们家老大大儿子呢，要出门的时候呢，我一定呢握着手，祷告完才让他出门。我们老二也是这样啊，到每天早上都是握着手，祷告完才出门。这个习惯呢，在我们家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家没有办法建立那个家庭祭坛。为什么呢？他们两个人小时候太活泼了，坐到那边的时候就搓来搓去啊，坐不住啊。所以我们家呢，就是每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祷告。所以呢，自从我儿子买了脚踏车，出门的时候我更恳切的祷告，求主保佑他平安，不要出事。那有一天放学，他就说：“妈妈，妈妈，我今天被汽车撞了。”撞飞了，我飞到对象的那个引擎盖上面，汽车的引擎盖上。他说：“妈，他吓死了呀！”我还给他压压惊。哦，多么可怕！他轻描淡写讲得很滑稽，很好笑的样子。可是那是很危险的。他觉得脚踏车太危险了，他就买一辆摩托车。他买摩托车的，我真的哭出来了。主啊，救他！可是我感谢主，人生在世一定会遭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是约伯的老朋友以利法说的，患难很多，如影随形的。可是呢，神暗暗的保守，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救了我们。而且呢，大卫在每一次的逃呢，他都觉得他被神藏起来，因为呢，扫罗千门万户都要把他收出来。可是呢，神把他藏得很好，藏在哪里呢？在他的圣所亭子，我们中文翻成亭子啊，不是我们中国那个凉亭。那个亭子呢，它的意思是有顶盖的、有遮盖的圣所，在圣所里面，藏在帐幕的隐秘处。他觉得自己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呢，一次一次的呢，都很安全。而且呢，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这是安全的地方，因为在一个制高点，仇敌的刀剑无法达到的地方啊，无法达到的地方，虽然敌人火力全开，凶猛无比，神却把我们安置在高处，让我们安全无虞。再讲一个小故事，还是战争的故事。在越战期间呢，就是美国人打越战的时候，那有一个牧师啊，他是常常鼓励大家啊，要看人生的光明面啊。这个牧师呢，他常常讲积极正面的鼓励的话。他叫做皮尔，这位皮尔博士受美国总统的请托，去向驻越南战场的美军讲道。所以呢，总统拜托他，他就去了。他有一天呢，一连讲了七场在不同的美军的前线据点。那他怎么去呢？他都是搭直升机去。他搭的直升机呢，往前线的时候呢，军方会派出四架直升机随行保护他啊。有一天，皮尔博士从一个站到另外一站的时候，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为什么呢？他觉得飞得比平常高很多，所以他就跟驾驶员说：“哎，我们今天飞得比平常高很多哦，对不对啊？”驾驶员说：“是的，我们现在呢飞的大概有5000公尺，因为我们正经过敌人的区域，这里有地对空的火箭，可以打到 4500公尺，所以敌人火箭的那个射程是4500公尺，你在5000公尺，他们就莫可奈何，因为呢，你被安置在高处，被高举在磐石上，你是安全无疑的，仇敌的火箭是没有办法够到你的。属神的人在世上呢，难免遭遇患难，可是神在看顾着我们，让我们安然无恙，那是因为他在保护我们。其实呢，说不定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正在苦难的煎熬里，或者是你亲爱的家人，你最挂在心头所爱的人正在苦难的煎熬中啊，要学会跟神说，请你把我藏在你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要会祷告，知道吗？所以背圣经啊，就会祷告。让我们一起同声地说，来，信靠神的人，神保护你，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苦难总有过去的一天，苦难结束了，我们进到第六节，做王了，做王了，饱经忧患之后，苦难过去了，苦难的终点是一个宝座。苦难的终点是一个宝座，大卫他统一了分裂的国度，他成为全以色列的王。所以第六节他说得很清楚，现在啊，我得以昂首，因为做王呢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啊。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因为仇敌都羞辱了，都退后了。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献什么祭呢？献平安祭，向神还愿的祭。在苦难中呢，人呢常常会向神许愿，许了愿呢，到时候就来还愿，献平安祭，而且唱诗歌颂耶和华。原来我们所人生里面所经过的每一个磨练，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苦难的终点，登上宝座，挺身昂首，感恩不尽。所以我们一起来说最后一行，来，信靠神的人终能扬眉吐气，活得光彩。做王了，做王了。在这边呢，讲到这个神对大卫的心意，神造大卫啊，神在大卫身上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是要他做王，牧养神的百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每一位弟兄姊妹或者是慕道朋友，我要跟你说啊，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他在造我们的时候都赋予我们意义、计划跟目的。我最记得呢，好久好久以前啊，我去参加福音队，参加福音队。那个福音队是什么福音队呢？是一群基督徒牙医师，牙医师他们要到那个缅甸北部山区的佤邦，现在正在打仗，打得很厉害。佤邦那个地方，做口腔医疗义诊，帮他们拔牙、洗牙跟补牙啊。那个地方呢，以前是种鸦片的，可是呢，后来联合国不准他们种鸦片了。他们不种鸦片了，那个土地已经很坏了，所以生长那个粮食都是很艰难的。粮食长出来了，孩子就可以活下来；今天粮食没长出来，孩子就死了。而且那个地方就是营养不良的地方，有那个开放十岁不到的孩子都会得到开放性肺结核，因为营养不良。那个地方有疟疾，还有艾滋病，所以是一个很蛮荒的地方。那所以这一群基督徒牙医师要跑到那么蛮荒的地方，那么落后的地方，所以他们很害怕啊，很害怕。他们希望这个队伍里面呢有人压队，有人呢带他们灵修跟祷告。那呢，我呢一点都，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我是一个牙医师的病人，我满口烂牙。那我的牙医师呢，不晓得为什么他看上我，哎， 他就恐吓我，威胁我要我去。他怎么恐吓跟威胁呢？那个你知道看牙啊，很可怕嘛啊，并不是牙医师面目可憎，不是，而是因为他们那个电钻子啊，咿呀咿，开这种声音啊，你就毛骨悚然，很害怕这样。我的牙医师太知道我的心理了，他就把那个电钻开的最高速哎，然后我嘴巴张那么大躺在那里，他说要不要跟我去福音队？那我只能啊啊呀，我这样就只好去了耶。后来我一直心怀不平，他为什么要挑我啊？那么他的病人很多都是牧师、宣教师，他干嘛找一个师母啊？哦，后来我知道原来我胖胖的，胖子很适合牙队，你同意吗？哦，原来他歧视我，我就只好跟他去了。那我只认得我的牙医师，他是队长，其他的另外八个我都不认得。我是到机场的时候才知道，哦，这个哦，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子一起去。当飞机一起飞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年轻的医生，他大概比我小个15岁，那十多年前的事，他比我一个很有礼貌的男士，一位弟兄，满脸书卷气，很帅，高大，有礼貌。然后飞机一起飞，他就很腼腆地说，师母，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请你不要笑我啊、嗯！哦，别客气，你请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嗯？我一听就知道他还没有信耶稣，怎么混到我们这个队伍里嘞？我一听就知道他在找神呢，我就告诉他，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你的创造主，并且把他造你的时候赋予在你身上的计划、意义、目的活出来，荣耀他，以他为乐。这个医生听了以后很感动，他说，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你要不要多跟我说一点？哦，好的，有一位神，我就开始讲，有一位神，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也是你的造物主，他造你的时候把意义、计划、目的放在你的里面，你的责任就是呢认识神，并且把这些计划、意义、目的，就是他给你的蓝图活出来。他听了以后很感动，他是我传福音个人谈道里面呢反应最良好的，最有礼貌，也不抬杠啊，也不找歪啊。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人最怕遇到这种人，你知道吗？又抬杠又找歪，那种有时候又说不过他，那口才太好，我们就面红耳赤的想要逃走，或想要挖个地洞钻下去。你有碰到过这样的状况吗？可是他不是，他好有礼貌，一直说是，一直说好。所以我们已经飞了3个多钟头了，都快到曼谷，我们要到曼谷转机。所以呢快到曼谷了，我们在35000公尺的地方，我就跟他说，赖医生，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你说。他说，师母别客气，你请说。我说，你今天就应该信耶稣，你今天就应该决志祷告。他说好，可是决志祷告什么我也不会。我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他就好高兴啊。我就带他在35000公尺的地方呢，英尺的地方呢，决志祷告了。祷告完以后，我睁开眼睛看他那一张漂亮帅气的脸在发光，他的眼睛流眼泪，他哭了，因为他找神找了好多年。他一直以为啊，上他找神嘛，找那地址是什么啊？你要找一户人家或找个地址是哪什么啊？他就猜上帝是仁慈的，上帝一定在这个病人当中、穷人当中，所以只要有那个义诊，不论是天主教的口腔医疗义诊，还是佛教的口腔医疗义诊，他这次碰到基督教的口腔医疗义诊，他都报名参加。而我们的队长，就是我的牙医师呢，觉得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多带一个人手好干活，这样子把他走私进来的。 那所以呢，当我们飞机降落的时候，哇，他很高兴，他说师母，我找神找了好多年，他就很感激。那我们飞机降落了，那我是说，那你要不要告诉坐在那边的队长，要告诉他你信耶稣了，让他放心，我们整队都是信耶稣的人。然后我就喊说，蔡医生，蔡医生，赖医生有很重要事要跟你说啊！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发不知道，就紧张起来了，就说哈哈哈。那最顽皮的一个郑医生，他就说他是不是要尿尿啊、no I'm serious 这样子。然后赖医生就大声地说，我绝志了，我信耶稣了。其他的人呢也没有人欢喜也没有人快乐，都说哈。我觉得好奇怪啊，那个顽皮的郑医生又说了，是不是在刚才乱流的时候啊，啊，我们都很高兴，我们都信了耶稣。到了曼谷，我们换他们国内航线，我们要往那个清莱去，泰缅边境去。我坐在别的医生旁边，我才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都认识赖医生，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的，讲也没有用，所以都没有人好好的把福音讲一遍给他，没有人，只有我不认得他。我今天第一天认得他，我就认为他应该信耶稣。哦，原来呢，这个赖医生呢，爸爸那边是世代从医的，所以呢，地方基础很好，因为他们呢人很仁慈啊，悬壶济世。那妈妈那边就是选举出身的，都在讲地方首长，家庭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这一代的唯一的男孩子，将来一定会要去选立法委员什么的。你知道在台湾啊，不信耶稣的人在90%几，所以要选立法委员啊，你要选那个民意代表啊，你都要到庙里面去拜。你呢到庙里面跟那些拜拜的人握手，握一个手就有一张选票，所以他们都认为赖医生将来要可能就要从政，一定是政治人物，要去庙里逢庙必拜。可是赖医生呢，他根本不要从政，他只想救人，只想帮助人，然后他只想找真神。我非常的感谢主，所以呢，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赋予意义、计划跟目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认识神，并且把神赋予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个蓝图活出来。大卫做王了，大卫做王了，神呢从羊圈中把他呼召出来，要他做以色列百姓的君王，为神来牧养神的百姓。所以做王了，做王之后要执政啊，执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进到第七节，执政了，君王的身份是耶和华的仆人，要为神来牧养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君王有责任为百姓谋取幸福，使神的百姓活在安全、自由、公平跟富足的环境中间。君王有责任使神的百姓安居乐业，免于匮乏，免于恐惧，这需要日光之上的智慧才办得到啦。所以这个君王祷告，他向神求治国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君王啊，行政权跟司法权都握在他的手中，大权在握的人啊，当你使用权柄的时候要很小心，千万不能像扫罗那样在人性的阴暗面里面使用权柄啊！不，那样子呢，国家呢会民不聊生啊，国家呢会呢百废待兴。所以呢，大卫祷告，一个人执政是不可能的，要有一个团队。所以大卫求神赐下国度的人才，带领灵性美好又有能力的人进入执政团队为百姓服务。所以呢，大卫的治国理念是要每一个政府官员敬畏耶和华。他的治国理念呢放在诗篇101篇啊，那他的内阁名单也出来了，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8章跟第20章啊。所以这个君王呢，他怎么祷告呢？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他期望自己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 他也求主让他的执政团队是合神心意的执政团队，大家敬虔端正。这位君王他选贤与能，他恳求智慧要靠主治国，因为靠自己治国，自己的智慧能力太有限了，太偏狭了。所以执政者谦卑地向神求治国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决策比野兽的牙齿更锐利更可怕。最近呢，因为战争的缘故啊，德国的总理叫梅克尔，这个梅克尔总理呢，他接纳了上百万的涌到欧洲的难民，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呢那个后果也很沉重的要来承担啊。他自己哦很少说他自己私人的事情，可是有一次呢，一个杂志，美国一个杂志访问他，他就说从政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因为有信仰的缘故，做决定的时候就容易多了，就容易多了。原来呢，他是一个牧师的小孩啊，梅克尔总理他是一个牧家的小孩，他爸爸是牧师啊。今天英国的宰相也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啊，牧师家的小孩。我们求主啊，帮助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敬虔端正啊，靠主寻求天上的智慧，用日光之上的智慧来做神托付的事工啊。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念，来，信靠神的人站进恭谨，委身于神的托付，委身于神的托付。大卫也有彷徨的时候，他也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所以第八节，彷徨的时候求神指引。大卫做王了，自己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面，可是神的约柜仍然在帐幕中。虽然他已经把神的约柜迎到了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了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跟宗教的中心，可是神的约柜依旧在帐幕里面。大卫就好心好意，也想要为神建造圣殿啊，这美好的愿望神并没有允许。神借着先知拿单出面来阻止，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原来神的心意是要大卫的儿子来建殿，所以神不同意，大卫就打消了建殿的念头。他知道成功不必在我，因此呢，他多多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这样子将来建造圣殿的时候就会更顺利更迅速。所以大卫你说，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寻求神的面就是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明白之后立刻顺服啊，寻求神的面。我求主呢，让教会啊，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一个凡事寻求神心意的人，寻求神面的人。我们用祷告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之后立刻顺服。所以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所以大卫不敢建殿，他不建殿，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所以大卫他由衷爱神，想建圣殿，他可是呢，他后来就按照神的心意缓建圣殿。我们一起来读最下面一行，来，信靠神的人在神的话语中找到明确的出路啊！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该怎么走，该怎么做，让神，让这个人生的地，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的地图，人生的指南。第九节讲到犯罪的事情啊，犯罪以后诚心悔改。神虽然拒绝了大卫建造圣殿的美意，神却悦纳大卫爱神的心，神就跟大卫立大卫之约。 应许大卫的子子孙孙都坐在宝座上，扫罗只有自己当王，扫罗的儿子没有做王，所以不承袭王朝，没有扫罗王朝。而大卫这个牧羊人做了王之后，神还答应让他的子子孙孙都坐在宝座上，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卫之约，以至于大卫感恩不已。大卫之约的定例啊，大卫之约的定例之后呢，大卫的声望如日中天。这个时候他却灵性放松，犯下了滔天的大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毁了他。整整一年之久，大卫闭口不认罪，他活在罪的阴影之下，他的良心受尽了控告跟折磨。罪，犯罪这种事一点都不好玩，大罪小罪都是罪，文明的罪、野蛮的罪都是罪，沦为罪的奴隶，内心惊恐无限，因为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同在好像失去生存的意义一样，日子一点都不好过。不管呢，你否认啊，找理由、找借口、哀嚎、逃避都没有用。所以大卫呢沦为罪的奴隶，非常的惊恐。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这个灵性放松的人就犯罪堕落了，罪奴惊恐、忧伤痛悔。神派先知拿单来帮助他认罪悔改，肯悔改的人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不悔改闭口不认罪的人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神，不讨神喜悦，要快快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归向神，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读最下面这一行字，来，信靠神的人被过犯所胜时，要快快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经历神的赦免，在神有赦免之恩。第十节，大卫很少透露他父母的状况啊。可是呢，第十节告诉我们的是他的双亲过世了啊。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贴心的儿子？你是不是一个贴心的女儿？在你父母的口中，他们最夸奖你的是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他们以你为荣？而你有没有顾到父母的健康跟安危？大卫是一个贴心的儿子，他少年的时候遵从父亲的命令，去到前线战场探望当兵的哥哥啊，所以就打了个大胜仗回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逃亡，你知道政治犯啊，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留在家乡的亲人被牵连受迫害。所以大卫呢，从亚杜兰洞啊，大卫呢曾经躲在亚杜兰洞，他从亚杜兰洞到摩押的米斯巴去见摩押王，请求摩押王给他的父母政治庇护。所以他的父母呢就搬到摩押去，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的父母也在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可是呢，父母爱孩子，可是父母终有离开孩子的一天啊！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世界上有哪个父母要离弃自己的孩子啊？可是生离死别是没有办法抗拒的，神预先定准了每个人的生命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当大限来到的时候，亲爱的家人终会离我们而去。对我而言，我最舍不得我88岁的老父亲过世。他过世的时候，我在培训，我很想念他，我常常梦见他，我常常梦见，每一次梦见他，都梦见我爸爸在笑，对着我笑。 因为在我爸爸，我爸爸信耶稣，有信耶稣，他常常跟我说，新兰啊，谢谢你传福音给我，谢谢你带领我们全家归主，孩子啊，谢谢你用功读书，做弟弟妹妹的好榜样，孩子啊，你孝顺，弟弟妹妹都跟着你孝心呢。所以我每次想到我的爸爸，就想到我爸爸在带着笑在夸奖我。至亲离世啊，唯神是来，求神安慰我们受伤不舍的心啊！我们一起来念最下面一行：信靠神的人，神永远不离开。第十节，大卫年老了，遭逢政变，要发动政变，想要杀死大卫，夺取政权的是谁呢？竟然是他亲爱的儿子亚撒龙。这种打击真是情何以堪啊！亚撒龙呢，长期收买人心，所以这一次政变反叛的势力很浩大，全国动荡，大卫仓皇逃离耶路撒冷。大卫呢，是一个失去宝座的君王，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父亲，他光着脚丫子逃，上橄榄山的时候一面走一面哭，他要何去何从呢？因为亚撒龙非杀了大卫不可，所以哪里才有活命的路？所以年老流亡，非常的困顿难堪。这时候呢，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在这么大的动乱里面，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动乱里面呢，他求神出面，求神来止息动乱，因为这个国家是神的。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让我知道哪边可以逃的活命的路啊！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此时此刻道路太崎岖了，所以呢，神再一次垂听了他的呼求，原来逃生有路。因此大卫在诗篇十六篇一首经诗里面，他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就是逃生有路，我会继续活在日光之下。所以让我们读最后一行，来，信靠神的人在崎岖纷扰的关口上寻求神的智慧指引，每一步都是神的指引。这次的政变，大卫落难了，他要忍受羞辱。我们进到第十二节啊，在逃避亚撒龙追杀的路途上，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卫尝尽了被人落井下石的滋味。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谎欺骗大卫，是谁说谎呢？是米非波色的奴仆洗巴。米非波色是谁呢？是前朝的王孙啊。这个洗巴呢，说谎啊，让大卫误以为米非波色要在趁着这个国家动荡的时候要搞复辟，要进行复辟。古时候，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君王一定会屠杀前朝的王子与王孙。为什么呢？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免得呢，他们趁着国家有动乱的时候呢，制造动乱，寻求复辟。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跟约拿丹有生死之约，他答应约拿丹，当我做王的时候，我一定善待你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洗巴说谎，说米非波色呢正在要搞复辟呢。让大卫痛心的以为自己过去善待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是错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呢，骂大卫，辱骂他。是谁呢？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叫做示每。他辱骂大卫，要用石头砍死大卫，而且呢，他口不择言，歪曲事实。他骂大卫，说是大卫杀了扫罗，大卫要做王，所以杀了扫罗。所以你今天遭逢政变，是你活该，咎由自取。这样，示每是谁呀？示每是一个内心受伤的支派主义者。示每呢，一直认为 我们便雅悯的人做王啊，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怎么便雅悯支派的人不做王了呢？惨死，变成你犹大支派做王。所以这个示每呢，他的内心受伤了，他是一个受伤的支派主义者，他对于犹大支派的人取而代之耿耿于怀，无法接受，所以他趁着大卫落难的时候扭曲事实，妄作见证，口吐凶言，辱骂大卫。他发现自己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辱骂袭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大卫默默承受，他安静无语，在这个时候能说什么呢？在这个时候辩解有什么用呢？除了向神祷告以外什么都不说，只跟神说，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行，一起念来。信靠神的人在口舌之乱中静默不言，因为深渊在神。这一次的叛乱很快的就平定了，国家恢复了秩序，恢复了安定。我们进到了第三节，大卫年老了，年纪老迈了，却迟迟没有公布接班人选，所以政坛的气压低迷，到底说由谁来主政呢？谁来掌管这个国家呢？因为任何的国家君王年老却迟迟没有公布接班人选，一定会有政争，一定会有政争。所以第十三节，政争真的发生了，是谁呢？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他是一个骄纵的王子，他妄自尊大，他不守分寸，因为他上面的三个哥哥都不在了，所以他认为应该轮到他做王，他想要快点做王，他漠视老王，他不顾一切采取了行动，所以以色列国立刻进入到政治风暴，眼看着流血的动乱又要发生了，属神的国真是多灾多难。可是大卫仍然信靠神，这个国家是神的，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胆了。所以大卫怎么做呢？他立刻公布接班人选，他立刻呢派先知拿单跟祭司撒都带着所罗门到基逊，在那里高立所罗门做王。有了大卫认证的耶和华受膏者，所以国家的风暴立刻平息了，神拣选所罗门作王的旨意落实在以色列的政坛上面，日后的以色列国将更加的富强昌盛，光荣显赫，政权和平转移到所罗门的手中。属神的国家多灾多难，可是神在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呢他用恩惠来相随。我们最后一行一起念来。信靠神的人在动乱中必经历神无所不管，我们的神无所不管，他管定了。现在我们进到最后一节，大卫临终的时候却免新王，所罗门做王了，他还年幼啊。大卫说他是一个年幼娇嫩的儿子，所以这一篇大卫回忆录是大卫对所罗门讲的。大卫知道自己不久将人世，不久于人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把最重要的人生心得提醒他最心爱的儿子，做王很不容易，所以他劝勉这个年轻的君王勇于承担责任，委身牧养神的百姓。可是如何才能勇敢坚强呢？如何才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呢？秘诀在于信靠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所以大卫就跟他的孩子说，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第十四节好吗？啊，在你的手机或圣经上面来，十四节来，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好，等候是什么意思呢？过去好多初信的弟兄姐妹问我，啊，我们牧师说要我等候耶，等候神。我的辅导说我们要等候神。我们不是一信耶稣，神就与我们同在吗？那是不是他没有同在，我们等候他来？他没有来，我们要等他来。就像聚会的时候，有人说啊，我们要等候神，神来到。不是的，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等候是什么意思呢？等候是内心积极信靠，内心积极信靠。所以信靠神的人，你自然就勇敢坚强了。所以大卫把毕生的心得殷勤的叮咛耳其面命，要他积极信靠神，敬畏神，做一个勇敢坚强的人。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行读一遍，来，一生一世信靠神，随时随处信靠神。求主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我们走天路，每一个阶段，每一天，每一刻，不论顺境或逆境，让我们都来信靠神，活出勇敢坚强、力上加力的荣耀见证啊！求主赐福我们，做一个信靠神的人，一生一世信靠神。这就是诗篇27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敬拜你，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你看见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内心有一个最深深的渴望，就是与你亲近，就是一生一世来信靠你，让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亲爱的主啊，赐福我们，让我们就做一个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你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讨你的喜悦。主啊，扶持我们，当我们信靠你，投靠你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帮助我们因为信靠你的缘故，积极信靠的缘故，我们不忧不惧，不害怕也不惊慌，我们靠你有力量，力上加力走天路。主啊，你是至高者，我们在你的隐秘处，在你的荫下，我们平安稳妥。谢谢主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求主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只因为我们信靠你的缘故，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喜乐，在地如在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